典之路，云柱火柱，恩典之路，历历在目，无尽恩典，从不改变。欢迎收听《无尽恩典》。今天无尽恩典，蔡伯恩牧师仍然会为我们分享神的真理。
为主而活，可能要付上巨大的代价。当我们面对神的呼召去做他吩咐的事情，面对崇高的使命，我们有的时候问自己，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如果真的要付上巨大的代价，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？
欢迎收听无尽恩典，蔡伯恩牧师，我们的圣经导师，会与我们一起探讨神的真理。牧师，你今天会跟我们探讨跟随耶稣的意思，就是自己变得微小，使主显得强大。
是的，我知道这听起来很简单，可是我发现有不少人说侍奉神使神得荣耀，其实是在侍奉自己，提高自己的知名度。今天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的信息，我们透过施洗约翰的眼睛看基督徒的生活。约翰非常清楚自己侍奉的角色，将别人指向基督。
好，我们一起从约翰福音的第三章第22节开始，追随约翰的目光吧。把以下的时间交给蔡伯恩牧师。
这是以后耶稣和门徒到了犹太地，在那里居住施洗。约翰在靠近撒冷的埃嫩也施洗，因为那里水多，众人都去受洗。那时约翰还没有下在监里。约翰的门徒和一个犹太人辩论洁净的理，就来见约翰说，拉比，从前同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位，现在施洗，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。约翰说，若不是从天上赐的，人就不能得什么。我曾说，我不是基督，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，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。娶新妇的就是新郎，新郎的朋友站着，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，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，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，从地上来的是属乎地，他所说的也是属乎地。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， 他将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，只是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。那领受他见证的，就印上印，证明神是真的。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，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。父爱子，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。信子的人有永生，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。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。我正在寻找有勇气不反击的人。各位或许有看过一部电影叫做42，就是一个数字42。其中这一幕，这是一部以杰米·罗宾逊的球衣号码命名的电影。42号，他是第一位打破大联盟棒球种族障碍的非洲裔美国人。自从有人类历史以来，直到今天，不同种族之间存在着一条界限。我正在寻找一个有胆量不反击的人。那这部电影就是记录了杰米·罗宾逊跟布鲁克林道奇队总经理的对话。总经理克里奇对他说，听着，我正在寻找一个能够容忍我们打破不同颜色障碍的人。杰米·罗宾逊昂起头来说，我能够坚持下去，我可以反击。可是这时候克里奇说出了一句非常著名的话，不，我正在寻找有勇气不反击的人。对于那些禁止不同种族参与棒球的人不反击，继续坚持下去才是最困难的。在克里奇这位白人总经理与杰米·罗宾逊这位黑人美国球员的三小时会议中，这两位都是基督徒，他们一起讨论一本当时非常受欢迎的书《耶稣的生活》。他们两人探讨了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所讲的道理，有人打你的右脸，那转过来连左脸也让他打。两位信徒在这三小时的谈话中分享如何在现实生活中活出耶稣的爱。终于会议结束了，当克里奇离开会议室，他幽默地向众人宣告说，杰米·罗宾逊是卫理公会的信徒，我也是，哈哈哈哈，我们的神也是卫理公会的吧，我们所以现在是与神同行了。简单地说，克里奇跟杰米·罗宾逊希望可以履行耶稣基督的使命，像他一样的用爱来回报那些反对他攻击他的人，这是非常困难。而最忠诚的见证人应该是李贝芬吧。李贝芬是一名投手，他跟杰米·罗宾逊同时加入大联盟，并且在不同的时间成为他的室友还有伙伴。他这样说，从杰米·罗宾逊身上我们看到他如何向世界展示耶稣的爱。当然，杰米·罗宾逊关心如何打破不同种族不同颜色的障碍，他也愿意为正义挺身而出，改变一个国家。但更重要的是，他要展现耶稣的爱。朋友，我希望你明白，这不是一种多愁善感的爱，而是充满力量的爱。杰米·罗宾逊认为，不单是他的技术，而是他的力量，使他承受比赛的挑战，而且承受攻击他的人的咒诅。或者你认为他愚蠢，不过他所采取的不是对抗，不反击，向人展示耶稣深刻的爱，像耶稣一样对仇恨他的人不还手不咒诅。各位有没有发现，施洗约翰也向我们展示一个事实，当生命向你抛出曲线球，你根本接不住，那一刻看起来好像耶稣并没有跟你在一起，或者根本没有帮助你。施洗约翰这位宣告说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，他也有这种经验。他是一位被神拣选做耶稣先锋的使者，有高尚的情操。不过告诉你，跟耶稣一起生活可不是什么多才多姿的。我们来听约翰福音3:22，经文说，这事以后，耶稣和门徒到了犹太地，在那里居住施洗。约翰在靠近撒冷的埃嫩也施洗，因为那里水多，众人都去受洗。我们来看看约翰身处的地理位置。约翰正逐渐地失去他的地盘。记得他第一次看耶稣的时候是在约旦的东边，当时他指着耶稣宣告说，看啊，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。很多人都从耶路撒冷出来接受他的洗礼。可是呢，约翰现在搬到了约旦的西边，继续施洗的施工。可是 耶稣又来到了约旦的西边。不知道约翰心里会不会想，哎呀，我已经把东边的地盘让给你了，还不够吗？怎么你又来了呢？这里包含一个简单的信息，如果耶稣是你生命的主宰，他所要求的是所有的空间，他不会说我只逗留在这个角落就可以了。这其实是我们的愿望，我们希望他管理我们生命中的某一个角落就可以了。我们会说，哦，主啊，你可以拥有我的家人，你可以拥有我的精神生活，但是呢，在商业世界，在这个现实的世界，我要按照自己的方式运作。可是耶稣说，不，我所要求的是你所有的空间，你生活中的任何一个角落，我都是主人，我是主。有人说，哦，都可以让你做主，除了我的学术生涯，我在大学里面的工作如何如何。也有人想要保留自己的感情生活，或者是现实世界的名和利。可是耶稣说，不，请听，那些也是我的。你的生活中任何一个角落都有我，我都是主。我们听了有什么回应呢？我们可以拒绝吗？我们可以说，哦，不，耶稣，你不要到这儿来，可以吗？耶稣说，这都是我的。约翰不止失去他的地盘，他的空间，也失去他的地位。你还记得吗？第26节记载，约翰的门徒来见约翰说，拉比，从前同你在约旦河外，你所见证的那位，现在失去，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。回想一下，当约翰在约旦河东边时，谁来找他呢？那些祭司跟律法师从耶路撒冷出来找他，他们是宗教统治阶层中地位最高的人，来向这位穿着骆驼毛的衣服，靠着吃蝗虫过火的约翰表达欣赏。然后法利赛人来了，耶稣也来了，他受到很多人的关注，他是旷野里重要的人物。但这并不是故事的结局。为了真正明白第26节，你想一下，自己是一个6岁的孩子，想象一下，你从窗口看见你的弟弟取代了你的位置，出发去奶奶的家，本来该坐在车上的是你。第26节，约翰的门徒对他说，拉比，从前同你在约旦河外，你所见证的那位现在失去，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。门徒是说，哦，老师啊，你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人吧，你是一个很出色的人，你应该站起来受人的敬仰，我们也会为你站起来。可是呢，现在每个人都去找耶稣了，我们本来以为跟随你走一条伟大有意义赢得声誉的道路，可是现在呢，约翰其实正在失去他伟大的梦想。不错，是他亲口宣布，看那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，这是你们一直期待的弥赛亚，他要将我们从压迫中解救出来。但是然后呢，约翰出事了。我会放慢速度为你读24节括号里面所写的字，就是那时约翰还没有下在监里。如果耶稣是弥赛亚，是救主，他应该医治瘸腿跟瞎眼的人，使生病的人得痊愈，释放那些在监狱里面的人，而不是让这件可怕的事情发生在约翰身上。最后约翰被抓去坐牢，他明明是耶稣的先锋，一直忠心地完成神的使命，可是他的结局呢？他并没有被释放，而且最后是死在监狱里。他会怀疑什么？他会问，我的梦想，我的理想不该是这样的，究竟发生了什么呢？耶稣啊，你可不可以告诉我？对于杰米·罗宾逊这个棒球员来说，他可能也有过疑问。历史学家埃里克·梅塔克萨斯说，杰米·罗宾逊相信神选择了他，有崇高的目的。当他与道奇队签合同的时候，他相信他已经实现了梦想，但怎知道前面的路压力重重。如果这是一个打破种族主义背后的神圣计划，那么就要让这个国家跟他的人民看到一切的丑陋和卑鄙的真实性。杰米·罗宾逊的使命就是忍受最公开、最严重的邪恶的攻击，使邪恶被公开，不可能再躲避。但是对他来说，对杰米·罗宾逊来说却十分的残酷。 他要承受的痛苦跟压力是如此的巨大，以至于他的妻子甚至不敢告诉他他们在期待的一个孩子，因为他相信丈夫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，无法承受更大的压力。主啊，我想向世界展示你的爱，我努力地向世界展示你的真实，这并不是我期望发生的事情。各位朋友，神似乎要把意义和梦想从这个要为基督而活的杰米·罗宾逊身上取去，成就他美善的计划。为基督而活可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吃一顿野餐哦，要成为圣洁合乎主用，代价并不便宜，非常的昂贵。我们看看周围的人，有时候他们努力的在工作场所表现主的正直慈爱，为主而活，结果呢，他们使自己遭到损失，危害到自己跟家人的未来。还有一些年轻人正在努力坚守圣洁的生活，不随便的结交异性，却被其他人嘲笑跟怀疑，笑他太古板了，而自己也常常的面对孤独。他们也会怀疑，这真的是神呼召我去做的吗？如果我抗拒诱惑，那些玩世不恭、批评、八卦的人就会批评我，对我指指点点，说我不正常。原来，各位朋友，为主而活是要付上非常昂贵的代价的。如果为基督而活，如果要承担从神而来的崇高使命，我们可要考虑周详，甚至计算好可能蒙受的损失。我们需要认真的思考施洗约翰对跟随他的人的教导。首先，为主而活，我们会成为神荣耀的器皿。约翰在第27节说，若不是从天上赐的，人就不能得什么。有些基督徒质疑说，为什么我们会失去自己的地位和重要性呢？约翰说，如果你感到有意义，如果你有事业，你也有地位，如果你得到任何的东西，那是因为神把它赐给你，你只是一个器皿，本身空空如也，神从天上把一切倾倒给你。是的，你有任何受人尊敬的地方，任何的声誉都是神的赐予。当然，作为神的器皿，你要向人彰显他的荣耀和真实，这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因为生命本身就是艰难、困苦跟痛苦的。在痛苦中成为神荣耀的器皿，也许是没有人会选择的路。我们夫妇有一个朋友，他的名字是玛莎·佛曼，在他的生活中遇到很多挫折，他选择成为那些经历生命伤痛孩子的顾问。他每年夏天都到一个营地服侍那些失去父母的孩子。以下是他写下的一段话：我们在营地进行不同的活动，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活动之一就是我要每一个孩子打破一个花盆。他们把花瓶打破，我鼓励他们说出自己的愤怒，然后他们慢慢地拾取碎片，我要求他们在碎片上写下某种程度使他们感到舒服或安慰的事情，例如一节经文、一个愉快的回忆，然后他们可以安安静静地把每一块碎片粘合起来。通常花瓶不会恢复原来的面貌，仍然有裂缝，甚至看起来不像花瓶，但是我告诉他们，孩子，拿一支蜡烛放在有裂缝的花瓶里吧，光会透过裂缝照射出来，这是基督的光芒，基督透过我们的破碎、我们的裂缝闪耀光芒。我们不会选择破碎，但事实上我们生活在一个破碎的世界，幸好在黑暗、痛苦和困难中，基督的光仍然闪耀，借着我们的生命、我们的破碎、我们的黑暗，基督的光能够发挥作用。当一切完美无缺，我们又何必寻找光明呢？我们往往是透过黑暗找到我们的救主。不少人见证说，在黑暗中我们仍然信任他，在破碎中我仍然相信我的生命可以成为他荣耀的器皿。就算在别人眼中最不堪的情况，我相信这位耶稣他仍然在工作。当我读到玛莎·佛曼描写那些孩子打破花瓶的文章，粘合的花瓶可以闪耀光芒，这让我想起哥林多后书第4章 神使他的光在黑暗中发亮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。还记得第四章第七节的经文吗？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，不是出于我们。朋友，真的，我们虽然破碎了，仍然可以拥有快乐，充满信心和希望。别人看见我们会问，在你生命中有什么东西是我没有的呢？我没有办法像你一样的面对绝境仍然怀抱希望。你所有的是什么呢？不就是基督透过你的破碎照射的光芒吗？不是一个完整的，而是有裂缝的生命才能够映出光芒。我想到了玛莎·佛曼，他为什么可以那么有效地帮助年轻人，就是透过自己的破碎不堪的经历。他自己是在一个酗酒跟暴力的家庭中长大的，他有不少可怕的经历，然而他在基督里发现了希望，找到了光，也让基督的光透过他这个残破的器皿照亮身边的年轻人。约翰在第28节强调，他不单是一个器皿，更是一个见证。约翰说，我不是基督，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。第29节说得更具体，娶新妇的就是新郎，新郎的朋友站着，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，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。如果你是伴郎或是伴娘，你的任务不是为自己带来荣耀，你乃是为新郎或新娘带来荣耀。另一方面，我们是耶稣基督的教会，也是他的新娘。约翰最喜欢提到耶稣是来自天国的新郎，他的子民，他的教会做他的新娘。我们是破碎污秽混乱的人，约翰说，我的工作是站在这里欢呼，向基督欢呼，他是那位赐给你和我盼望的救主，我们彼此联合分享圆满的喜乐。我们要知道自己的目的，知道自己是一个接受和承载神恩典的器皿，向新娘展示基督的爱，而与新郎结合，就拥有了他的荣耀，拥有了他的关怀，他的爱，他的感情。这对我们来说比任何东西都重要，是我们人生的目的。约翰在第30节清楚地说明这一点，他总结说，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，意思是他才是重点，而不是我。
主的恩典何等美好，主的恩典丰富奇妙，主的恩典大大小小，主的恩典不能忘掉。欢迎收听无尽恩典。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无尽恩典，我们今天和您分享的题目是与神同行。牧师，约翰说，基督耶稣必兴旺，我必衰微，在今天的文化中，这听起来有点吓人，谁希望自己衰微呢？我认识一些信徒，他们不是不想彻底的奉耶稣为他们生命之主，但是又恐怕带来了损失。你有什么样的话可以劝勉他们呢？
我明白，你也明白人们的想法。不，跟随耶稣代价太昂贵了。记得很久以前，我的母亲面临一些艰难的考验，但她总是说，神的旨意永远不会引导你到没有神恩典的地方。这是我们深深相信的。是的，要面对困难，有承受痛苦是很难的，但是神总是为他的子民预备最好的。他爱我们远远多于我们爱自己，因此神的恩典将会永远的引导你，一路上守护你。
牧师，我代表听众朋友谢谢你的教导和鼓励，谢谢您。
因你与我同行，我就不会孤寂，欢笑是你同喜，忧伤是你共泣，因你是我力量，我就不会绝望，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，我就得刚强。经风暴熬过黑夜，渡阡陌越洋海，有你手牵引我，我就勇往向前。愿我所行路径，愿我所历际遇，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。愿我所行路径，愿我所历际遇，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。经风暴熬过黑夜，渡阡陌越洋海，有你手牵引我，我就勇往向前。愿我所行路径，愿我所历际遇，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。
听众朋友，今天的社会鼓励我们追求名誉与财富，驾临一切之上，包括了神。人人以自我为中心，我们见怪不怪了。可是，新约圣经约翰福音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全新的观点：我们真正跟随耶稣的信徒是以基督为中心。欢迎您可以上我们的网站或者是博客和我们联络。我是主持人芳华，在下次的节目时间里，蔡伯恩牧师会继续跟我们分享以基督为中心的福音。愿神赐福保护您，我们下回再会。
主恩典何等美好，比海深也比山高，过去现在和未来，主恩丰富